看这些犹太人的历史跟他的背景，有时候刚刚啊在接触这个基督教的信仰的时候，有这种心里面不服的那一种心态哈，就是我们干嘛要去看这个圣经，研究这个圣经，这个都是犹太人哈。那我们已经从创世纪开始，事实上我们看到我们所在经历的所在看的这些这个路线呢，跟我们都有关系，不是在指只有在指犹太人的。好，我们谈到一开始谈到刚才啊麦牧师讲了以诺与神同行，这个以诺之前就是最开始谈到亚当，对不对？好，那亚当的时候是告诉我们人怎么开始的，那我们是人啊。接下来谈到以诺，以诺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以后，他与神同行就被神带走了，我们以后的结局啊。亚诺在新约犹大书里面也提到说，他是在说那个未来的事情的一个神，让他有说未来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啊人生啊，他与神同行。那我们看到，哎，人的结果就是这样，多美啊！跟神走在一起，就这样子就被接走了，好，就跟他一起，就这样很自然的走了。第三，我们谈到这个挪亚与神同行。那么挪亚是告诉我们环境，我们处在一个环境里面。而且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个环境里面呢会有一个结果，就是审判。但是在审判之前，神一定会预备救恩，哈。所以刚开始谈到亚当跟人有关系，哈。然后谈到以诺的时候，以诺告诉我们人生的结局是怎么样。然后到了这个挪亚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在环境里面有善有恶，一切都有一个大环境里面呢会分开的，审判就是分开，哈，永生跟灭亡分开，跟神在一起跟神隔绝分开，要分开的，到后来是要分开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进到第四个人物，就是亚伯拉罕，哈。今天基本上麦牧师帮我讲的大概有半堂去了，哈哈。不过呢，我想我的可能切入点会不太一样，哈。那我们谈到挪亚的洪水，基本上是要把所有那个不好的，然后把它全部都毁灭掉，哈。我们知道在这个创世里面有两次的毁灭，一个是用水，就是挪亚的时代，一个是用火，有没有？俄摩拉、索多玛的那个两个城市，我们马上在亚伯拉罕里面就会面对这个第二次看，让我们看到神毁灭那两个城啊。上次洪水是毁灭所有的生物，包括人，不是神的目的要毁灭，是神预备了一条船要救他们，可是没有人要上船，只有挪亚跟他的全家，一共八个人啊。那么来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呢，已经跟挪亚大概差了有，他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亚伯拉罕刚好在挪亚他快要死之前，这个亚伯拉罕生了。我把这个年代稍微一下哈。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等一下我拿我的笔。从圣经里面知道亚伯拉罕他的那个时候，是一个拜偶像的一个环境。我们先打开一下约书亚第24章。约书亚记第24章。旧约约书亚。有些经节我没有给你的啊。刚才那个生命记的后面，早上那个生命记的后面，约书亚第24章。我看一下第几节哈。提到这个一下好，对，24章哈，我们看一下第二跟第三节，约书亚第24章第二跟第三节，你听哈，你就听哈，好。这个是在你上次给你那个本圣经里面哈，24章第二第三节，翻到一起来。
约书亚对众民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古时你们的列祖就是亚伯拉罕和拿赫的父亲他拉，住
住在大河那边侍奉耶和华。
我将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带来，领他走遍迦南全地，又使他的子孙众多，把以撒赐给他。好，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资讯，亚伯拉罕当时候是在一个拜偶像的环境，包括他的爸爸还在做偶像，他自己也是拜偶像的。好，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洪水不是把全部都灭掉了吗？包括所有那个时候的一些异教异风什么都灭掉了吗？那怎么又来一个拜偶像的呢？这个是在洪水凑了，这个是在洪水大概400年，离洪水的事件400年之后。好，那为什么又来了呢？啊，我先把前面这个人的，从那个亚当到这个他们的那个年纪相叠关系，让我们了解一下哈。好，我们谈到亚当，第一个很明显的，他不是跟神同行的人，他因为没有听神的话，所以跟神就分开了。然后圣经说，从此那个神的灵就离开他们了。哈，好，然后我们也谈到以诺。这个以诺跟亚当之间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做马土沙拉。然后我们谈到挪亚，今天我们要谈亚伯拉罕。好，这些人的年纪都是很长的。好，我现在有时候在帮忙妈咪哈，80几岁哈，那因为年纪大了，好，但是我有人那个岁数是一点都不会觉得他们是年纪大的，我们当就有见证人哈。但是妈咪呢常就说，哎呀，我80几了哈。然后我一看到在圣经里面的人那种岁数呢，我想80几就这样，那到那个年纪怎么办哈？这个亚当活到930，啊。马土沙拉是最长的，965哈，60几哈，我就先这样哈，或许又有点差别哈。这个以诺呢，活到600，OK， 现在我哈啊，这个挪亚是950，啊，以诺几岁？以诺。OK, whatever, 好，那我们就谈这样就好了哈。你看这些年纪他们会不会有交叠的时候，交叠的时候哈。挪亚是活到亚伯拉罕生的时候哈。然后这些人呢，然后这个亚伯拉罕在洪水事件是400年，就是相距有400年，他大概是17代哈，第17代的后裔哈，就是挪亚之后算第17代的后裔哈。那么亚伯拉罕是祖前这个2000年的人，耶稣降生2000年的人哈。好，那我们看到这些人，亚当活到930啊，然后这些人他就把这个，你看这些人的这种岁数的这种交际，就是他们彼此是有怎么讲比较好，有交集的，就是这一代跟那一代是有交集的，好。所以他们怎么知道有一位神？怎么知道亚当是神创造的？这个很容易了解，阿芳你好，这个很容易了解，因为口头上可以传下来的，对不对？因为他们活着的时间是有交集，这样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个从他们的曾祖父传下来了，那为什么偶像还是继续的出现？他们知道有一位神创造了我们人，哈，刚才我提到圣经不是只在针对犹太人，是谈到人，谈到我们人的结果，谈到人怎么样被拯救，人的救恩。好，那么现在我们要进入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谈到 神的赐福。我们要享受神的赐福哈，神拣选他，然后呢，神要赐福给他。等一下我们就会看哈。那么谈到这个赐福的时候，不但只有亚伯拉罕，借着他要赐福给万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跟我们是绝对有密切的关系，跟我们的环，跟我们的起源，跟我们以后的结果，跟每一个人人生的在这个国度里面都有关系的哈。那从这个来看，有一位神的这样的认知，那个时候是用书传的哈。事实上以诺他后来在那个死海的那个古卷里面有找到他写的一些书，比较属于预言的预，因为以诺本身犹大书也提到他是传预言的，所以他事实上他有书，但是没有纳入圣经，因为在那里面有提到说我们这时候看不懂，要到后来才看得懂。后来死海古卷那些教父刚才提的那个200那些教父有找到，然后他们有看，有找到他的书，但是不是圣经里面的啊，这个被纳入圣经的啊一卷哈。好，那么照理讲他们是知道，可以这样说吗？他们是知道的，因为会讲嘛，祖父讲故事给孙子听，这样一直传下去嘛，而他们相叠的时间很长哈。但是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偶像老是会出现？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走神要他们走的道？当时候如果你看到他们所拜的这些偶像哈，都是跟能源有关系的。人会崇拜一个比自己更高啊，更有能力的，或者是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的有限，是人的很自然性。因为神把永生放在我们里面，所以不像动物，我们会寻求比动物还多的一些我们要思考的，比如说我的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以后怎么办呢？这些我们会寻求，我们会想办法。这是人跟动物不一样，动物依赖的人，他有本能哈，他依赖人去那个这个这些人呢，对于狗还把当作好像父母亲养的，那他就很幸福。可是如果他在一个野外没有人养的话，有人欺负他的话，那些野狗的话，他们没有办法想办法的，你懂我的意思吗？人可以自己想办法，因为人不，因为神造人的时候。圣经到一个耶稣的家谱里面，到后来推他们说亚当是神的儿子，因为原来神造人是要造儿子。那我要告诉你一个原因，我理解的原因哈，因为人有求那个比自己大的一种本能，懂我们神放在我们心里，因为我们有永生嘛，所以永生的话表示是到永远不会结束的，那不会结束的就要想要寻求那个不会结束的根源。所以呢，那个时候所拜的偶像都是什么自然界的一些现象的，比如说太阳神、月亮月神，哈，然后河川，中国就有河川的神了，是不是啊？河神有没有？我们也有，对不对？所以这些能源，那些让你觉得不能理解的能源，还有一个，那个时候的偶像常常会用女神。啊，特别是希腊，特别是那些啊巴比伦，他们那些那个常用女神，常用女神，因为女人生儿育女啊，女人可以孕育一个胎儿，然后生出来那个生命的延续。因为人在找一个永生之道，在找一个永生的泉源的时候，他们一直在寻索，一直在找那个答案。可是为什么找不到呢？因为一开始当亚当跟神断绝关系的时候，他找不到这个源头了，这个就是原因。即使里面有那个想要寻求的那个意愿，哈，科学头脑科学来验证，那个心里面渴慕的人用心里的渴慕来想说，到底这个源头是什么？这个神呐，我们这样讲神哈，中文讲天哈，到底这个是什么？所以无形中当人跟神是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隔绝的，因为神已经说你既然犯了罪，就跟我就是有像卷体一样，就不能靠近了哈。那么他们只好用自己想的，就塑造了人想象中的偶像。那就是为什么当挪亚这个 这个洪水之后全部都灭掉了，根据推断大概有十代之后就没有，哈，刚在重建嘛，一切刚在复苏在重建，十代之后偶像就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看伯拉罕就成长生长在这样的一个，约瑟告诉我们他是生长在拜偶像把偶像当神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刚才曼牧师也讲到一个观念，我们或许以为圣经的时候比较容易，我们就说比较难，不是的。我一直跟你强调挪亚的时代为什么要毁灭，因为他们那个恶达到极点，他们所含挂的这个恶呢，跟我们今天比起来不相下啊。所以圣经常常以挪亚的时代或者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两个城的情况来比喻我们今天世上这个恶的环境，邪恶的环境啊，整个那种凶恶好的环境，所以也是这个堕落的环境就对了哈。所以我们今天谈到亚伯拉罕的时候是这样的一个背景。那我特提出来的这个与神同行课里面的亚伯拉罕的例子，有一点我要 你特别注意哈，你的讲义上面的经节，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的义，这个我们提过了哈。挪亚蒙恩，神称他为义人，而且呢看他是完全人，因为他与神同行。好，那么在这里只要每一个跟神同行的人，他首先一定要是一个义人。为什么那些人不到真神在哪里？因为他们行在这个离神背道的路上，一定找不到神。他们没有被神看为算为义，我也讲过怎么样义，我们不是我们比他们好，是我们被算为义，我蒙恩哈。好，我要注意你看这句话，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亚伯拉罕被称为是神的朋友。接下去那一句话，创世纪十八章第十七节，再你讲一下我提到亚伯拉罕的在他的人生里面几大事件哈，其中一个就是他的这个他的侄子的家哈，跟他一起出来那个罗德侄子的家呢要遭毁灭之灾啊，然后亚伯拉罕就出来为他们祷告，这以后我们再讲哈。但是在这个之前，亚伯拉罕怎么知道那两个城要遭殃呢？就因为这个观念，耶和华说，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创世纪十八章十七节。现在我让你有一个观念，什么叫做神把你当朋友？现在神不是只有把亚伯拉罕当朋友，耶稣说怎么样？我不把你当仆人，我邀请你做我的朋友。耶稣对每一个人这样讲，我邀请你做我的朋友，什么意思？就是像这样子，彼此是没有秘密的，彼此是没有任何可以隐瞒的。你想想看，当神面对你的时候，他对你的想法说，这件事我不能不让他知道，多么亲啊，多么亲啊，对不对？好，所以我要你把这句话放去思考一下。当耶稣说我称你为朋友的时候，他是在跟你邀请说做我的朋友，朋友是相对的，是平等的，我需要你跟我平等，我也愿意跟你平等。上次我们提到在挪亚的最后，他跟挪亚立约，用挪亚做一个代表人见证人来跟代表全人类跟神立约。当这个约一立的时候，就代表说我们两个是平等的啦，啊，约就是两个人，以前的约是这样，来握握手，好，我们讲定了哦，就是这样哦，好，不用写什么，为什么？那个信用很，就是守信用嘛，好，很早以前，好，盟约，就是只要一个心里面两个人放进去了，就在那里了，不用今天还要签名，啊，怎么签怎么样，还是可以毁约，对不对？好，所以这个约对神来讲是很神圣的，而且是把他拉下来到跟你在一起，我们两个是在一起的这个意思。好， 所以当他跟挪亚立约之后，来到这个洪水后的400多年后，来到亚伯拉罕，神主动来找亚伯拉罕，因为这个环境又开始了，事情又重演了。每一次我们看到神的毁灭呢，圣经有一个形容词，说神的那个愤怒的杯满了，够了，罪恶已经灌满了。这个是神的一个审判的一个界限了。他底线就在这里，他那个愤怒的杯，因为我说过神是公义的，神是完全的慈爱，可是神也是完全的公义，他不能说因为慈爱舍掉公义，也不能因为公义就减少慈爱，他两个是要整个两个是要顾，是齐全的，是完美的，是我们讲的完全，是完美的，要彼此成全的。所以每一次到的神里面那个愤怒的杯满的时候，就是审判的时候。但是我也提醒你们，我们从那个挪亚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看到审判之前一定有拯救，这个拯救是对于那些愿意领受神恩典的人的一个邀请。那神的目的不是要毁灭人，神的目的是包容我们，等我们。我在想当初那些人能够活那么久，有神的美意，当然有他们的环境了，当然他那个自然的环境可以活那么久，活得很健康，他们那时候那个污染是几乎是零污染的。对我们来讲，为什么我们今天变成这个样子？早上我在跟那个林女士谈，他们家100岁以上的人好几个，他还没有到那么到100哈。我说那你跟你们家比起来你还很年轻哈，他其实他年纪也不是小，但是呢他看起来就是事实上人的健康的极度不是像今天这样子的。你可以看到古代的那些人这个都是有证据的，你如果去历史推敲都是有证据的为什么神容许他们的可以，其实神造的人本来就是很健康很完美的，这种情况下面有神的美意，就这样子一代一代累积下来，一代重叠一代，一代重叠一代，如此那一位跟神已经隔绝的神才能够被传下来。可是一方面人的这种因为走在自己的恶道上面，所以他根本找不到神的时候，他无形中也在迷失当中，就塑造很多他们心目中的偶像，也就是心目中的神。偶像在圣经里面提到的是因为人以人自我为中心，以自我为期待，讲一句比较明的话，因为人的贪婪，我希望能够这样，我希望有这个，我希望有这样，所以我就来塑造一个我认为他是神，那可是事实上还是在找一个比自己还行的一个能力在那里一个对象在那里，可是却希望这个我心目中的神是来给我用的，是来服务我的，我要什么就要给我什么。但是在圣经里面的神是神造我们，他是本源。接下来早上讲的神说你要听我的话，因为我才知道生命的道路，我才知道生命之道是怎么走的，我告诉你怎么走，可以走得安全，可以走得让你非常享受所以当我们说我要敬拜神的时候，他是神，我是人，我是在下，他是在上的。可是偶像基本上是我在上，我塑造你，不灵的话怎么样？拉倒，换一个庙。这个不灵验，我换一个另外一个偶像。这个我们中国人很难理解，台湾最流行的，台湾最流行，一样吗？是吗？我觉得中国好像对偶像这个不太清楚我再讲一些偶像的情形，他们都很那个就是有一段时间，台湾刚刚兴起六合彩的时候，常常看到那个被人家砸碎的偶像。在那个河旁边或在哪里，为什么不灵验嘛，他们有赚到钱嘛，请进啊，你妈你拿一张给他，这个。所以神从亚当开始，他就跟亚当给了他一个线索，他说呢，虽然你们做这些事情，你们选择要离开我，我没有办法跟罪在一起，我是公义的神，圣洁的神，但是我给你一条路，有一个女人的后裔，从创世纪开始 跟人有关系的，跟女人的后裔。什么叫女人的后裔？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男人的后裔，你懂我的意思吗？没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我们需要男人，然后女人是一个孕育的，一个神造的啊，一个器皿来怀孕，来生养哈。但是他说有一个女人的后裔，就是在此玛利亚童女玛利亚，对不对？好，他没有任何的男人啊。那后来他因为圣灵感孕，因为圣灵使他怀孕啊。那当然这是奥秘，我们不懂，但是我们相信啊。那神说有个女人的后裔要来解决我们这种不听话带来的人类的一个命运跟结果，要把我们挽回到他的身边，这就这样来的。那这个神给了这样的一个暗示之后呢，后面马上就要演化出神对于这个给我们这个他的这个暗示后面的计划。看到挪亚全部都被毁掉之后，亚当可能在想说，什么叫这个女人的后裔都毁掉了啊？但是神有他的计划，在这么多拜偶像都不认识神的人当中，这么多这些自己想找一些偶像来满足自己的这些人里面，他找到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啊。那么亚伯拉罕，你上面有一个地址，有不是地址，有一个地图啊。他本来是住在这边的，这里的。那神找到他，神找到他，想要把自己跟他连接起来。为什么他会找到亚伯拉罕？其实我不知道，圣经没有交代。我只知道，当亚伯拉罕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当亚伯拉罕他好像终于找到真神的时候，他就没有二话的，每一次当神一讲话没有二话的，他就开始行动，神教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我只知道这件事情。好，或许我们可以猜想，这个人可能在想说，是的，我需要拜一个神，可是那么多的神明，太阳月亮啦，河川啦，大海啦，大石头，台湾连石头都拜哦，石头公。诶，那个谁，那个毛泽东毛主席，他好像在一个石头面前立过愿啊。我听过有一个啊这样的一个故事啊。大树啦，我爸爸种了一棵还没有到百年呢，他们就称为神木。那个大树把它挂了一个神木啊。我很高兴一件事情，但很可惜啦，在两年前台湾的一个大台风把它吹垮了，把那条树那棵树大家拿来拜啊。
对
啊，那是我爸爸种的树。我想说有一次我特别晚上夜里面跟我的同工啊，那时候苏宁你还在吧啊，我们去把它拆掉，把它神溪啊什么都拆掉，他们就这样在那里弄得哦装饰的呢，那是神木啊。结果在两年前被台风吹掉了啊，我感谢主啊，他自己把它拆得干干净净。我们去拆的时候还拆完，他妈又去拜了。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为什么亚伯拉罕可以这么肯定那个对他说话的就是神？我心里想，我们可以给意见哈。我心里想，亚伯拉罕一定很渴慕找到那个人生的这个真正生命的根源。他一定很渴慕，因为他注重这件事情，所以呢，当他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他可以马上给自己一个印证。那个信心是什么？所望之事的实底。他的人生的盼望不是只有现在，他有一个远远的盼望。所以圣经说，当他得到应许的时候，他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圣经有讲啊，早上那个，哎，我这里也没有写。在希伯来书里面哈，那个麦牧师有讲到，他事实上不知道要去哪里。当他听到神跟他说你离开你的本家本族你的父家的时候，他不知道他要去哪里。而且亚伯拉罕生活的地方是一个非常富庶的城市，乌尔，非常富庶的城市，不吃缺不吃穿。而且他本身有很多，你如果看他怎么样把他的东西带出来，你可以看你的讲义里面的 第二拔营起行走着桥，那个第二有没有国字的二哈。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 OK， 很清楚啊。然后亚伯拉罕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不但他自己去，还带了他的侄子罗德，他的妻子哈，然后呢还有他的还有他的那些积蓄的财物，所有的人口属于他。那个时候是有那种所谓的，好像我有点像奴隶制度哈，这是我的仆人，是我的，也是属于财产哈，全部都带走了，带往迦南地的方向去。你往前面看，神怎么对亚伯拉罕说话？他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我说，所以我说亚伯拉罕是一个让我们看到是一个要蒙神赐福的一个人啊。叫你的名为大，不但这样子哦，你也要叫别人得福。这个是神国里面的一个定律，神赐福给你，然后他希望从你这个地方成为别人的福气，这是一个定律。神招亚伯拉罕是这样，招我们也是这样。好，接下来，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给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啊，这一句话现在你可以好好观察这个事实哈，这个事实。那一些反对以色列的，神怎么讲？神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个先知书都有讲得很清楚的。那如果祝福他们的，神也要赐福给他。你现在就可以来印证到底这句话是不是真的，以色列还在嘛，对不对？好，以色列现在他复国了。好，然后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说过，这个圣经里面所有的神留给我们的这些末世的启示的话语都是跟我们有关系，不是有跟犹太人而已，跟我们有关系。万族，我们是万族中的一位，万族中的一族，都要因此得福。一个人，就这么一个人，神拣选一个人。我的重点是，为什么这个人会那么肯定？就跟你当初信主的时候也有一点，你可以去想象的哈。为什么那么多人布道会里面就这么几个人走出去或决定要信主？你们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们都很反对？就只有你回应要信主？你心里面一定有跟亚伯拉罕一样的那种渴慕，或者是你有在注重，不是只有现在你身旁的这些事，你有一个更高的理想，说人不是只有这样活着，人生不是只有这样。没有错，我们要好好的努力，今天我们要努力，我们要生活，我们要提供我们所需要的，我们要照顾我们的健康，这个都是，我们要好好照顾我们的下一代，这个都是。但是人活着不是只有这样，动物是这样，死了就算了，不是只有这样。所以somehow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在思考的，在寻求的，在注重的。那我要跟你说，就像亚伯拉罕一样，你跟我找到而且注重的很对，这个是人生。如果没有找到这个的话，我们绝对会后悔，到后面那个最后的时候一定会后悔。但只要你找到这个，你的人生怎么经过？是非成败转头空。啊，刚才我听到那个林女士好像讲她的过去哦，他们家其实是很风光的一个家族，可是后来也是，对不对？啊，那个建筑物在那里，很堂皇的建筑物，很丰富的一个家庭背景，可是又怎么样呢？是不是？不是他们的问题，是整个大环境的问题哈。所以只要是你，有一个跟亚伯拉罕一样的心思，说我真的是这个对我很重要。为什么我知道他这些重要你知道吗？他可以离开他的本家本族父家。你说神为什么老是要我们牺牲呢？老是要我们撇下呢？问题是你不走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得迦南地为业。不是叫神不是喜欢我们撇下，神是希望你得更好的啊。所以如果你心里面曾经有这么的一个找到了，好像跟神就这样碰上了， 好像跟神开始有一个默契了，那就跟亚伯利翰会过他这样的人生，也是一个与神同行的人生，也是你找到了一个知心的朋友的人生。我们不要期待我们一般我们的朋友啊，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上次讲过，人是很容易食言毁约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做不到，只有神可以守住他跟我们立的约。他早就知道我们会毁约，可是他是愿意立这个约，百般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回家的这样路上。他的爱实在是很让我们很难，一个人的有限很难想象的。好，那么我要激励的是说，如果你曾经跟神的心碰上了，跟他我们用一句比较俗话，就结了这个父子之缘，父子之缘啊，请你继续，不要让任何的其他的目标把你冲淡了你这个当初的跟他的那种爱，跟他那种体验。他很爱你的，你今天会认识他都是因为他主动找你。如果他没有主动找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不知道的，他只好一辈子摸索，一辈子迷茫，是这个真实吗？他爸在做偶像是这个吗？他明明知道他有眼睛不会看，有耳朵不会听，有嘴巴也不会讲，都是我在跟他讲，他也不回应我。好，你说可是有些那个庙里面的偶像很灵验啊，我恐怕他拜错拜到魔鬼去了。我下个月我讲到有机会讲到说，我要讲一下这个我们有这个神的这个权柄，但是我们活在一个魔鬼掌权的，魔鬼在使很多诡计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任何灵验让你觉得超自然的那些，我们不要为了贪婪那一种魔术性的，或者是那种看得见的好处而忘记我们有两个势力，一个是神的圣灵光明的权柄，一个是势力啊。所以我再讲回来，就是说我们曾经有跟亚伯拉一样跟神碰到了，我们跟神也跟我们立了约，神也呼召了你，但是不要让那个跟他在一起的这个结盟，这个盟约，不要让他淡了，不要让任何的洪流，这个世界的洪流，金钱也好，或者其他的很多很多的这些，让你好像就把你绑住了。神跟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你的父家本地，不是没有原因的。一个基督徒得救之后，绝对不能在原地，绝对不能说我就是这样，我满足。你的满足是说我有神就够了，不管我在哪里我都走得通，那个是满足。但是不是说我就在原地，我就留在这个我觉得很安全的范围里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安全范围哈，在心理上学上有一个叫做 comfort zone 哈，或者说比如说你跟一个人哈，一个人比如说我只好找你了，因为你比较回家近哈。比如说我如果这样子哈， Aaron 他一定会想要退后，通常特别是男生哈，因为那个自尊心很强啊。如果我这样子靠近他的话，他一定不舒服啊，因为我要侵犯他，或者是和他对我怀疑，不是这样。人有人的一个安全领域，可是当神跟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要把你的私人的安全领域怎么样？他不是要侵犯你，他是要参与到你的，你这样才不会孤单，你才有伴，同行伴嘛，然后你有一个可靠的朋友。所以神说离开，你一定要离开，离开你的本家本族，让你觉得哎呀我很丰富的啊，我有这个我的背景怎么样。一个人最我觉得最不是可悲了，遗憾的是常常就想过去我多么疯，你看我们家以前是怎么样，我爸子以前怎么爱我，你知道吗？你现在这样对待我哈，就是好像活在过去。因为如果你活在过去的话，你就没有未来，你的今天就等于浪费了，对不对？你一直活在我过去怎么样，我过去的伤害我，然后你今天呢就会很没有劲，就会有抱怨，所以你就没有未来了啊。所以神说离开你的这些，要把它变成你的背后了，然后到我要你去的地方。 所以从这里开始，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称他叫做信心之父，所望之事的实底。我没有看到，可是我盼望的，我确定会可成。你说可以这样吗？可以。当你跟神靠近的时候，你信得过他，你了解他的时候，有几神会帮助你，可以从他的人生到该安慰的时候，神来安慰；该把他从危险中带出来，神把他带出来。神不会嫌弃我们的知识那么有限，经历那么有限，嫌弃我们怎么会那么没有 sense。 有时候我们很没有 sense， 我告诉你，在神很没有 sense， 那么危险的你还这样，可是神不会看着我们，他会把你拉回来，救回来，挽回。我们可以从这个亚伯拉罕跟神同行，他有时候也会走岔开，那神再次把他拉回来。那我不是说我们可以留在那种无知，常常就这样子，那时候我们就是自己吃亏嘛，自己受苦，自己冒险。所以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听到了神的声音之后，我的挪亚说讲过，如果你与神同行，你一定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他会对你说话，或许不是从耳朵听到声音，对你的心说话。那或许你说，那我要像亚伯拉罕一样，很多那个所谓的那个叫什么，叫做异端的一些教主都这样讲的，神对我说话了，神跟我说，过去的基督过去，现在是一个女基督，那就是我们东方闪电啊，全能神啊。有人就说，神对我说话了，这本圣经已经过时了，我有一本新的启示出来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做这种启示，所有的启示哈，所有神的启示，请我们注意这两个字，启示。第一个是出于神，启示一定要出于神。二个，他有他的权柄。那你如果去看那个启示，最后你就知道神的启示就在这里完成了， completed， 成全了，不会再多也不能减少。那么接下来，那你说那么之后这些人呢，你的启示都在这里。还有也是他的话是活的，他会借着他的启示跟你活的跟你对话，提醒你，圣灵说我提醒你耶稣说的话。我们里面有一位神很体贴的帮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把我们带到耶稣话的真理里面去。之后我们用一个字眼是没有的，叫做感动。已经有启示了，这里已经有启示。当初亚伯拉罕是得神的启示，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时候神跟人是通的，他很清楚的跟他说话，然后给他应许。那么今天呢，这个亚伯拉罕启示就要感动我们，对我们说话，这样你懂我的意思？免得我们觉得说，哎呀，那我要得神启示，有很多人喜欢做梦哈，我做的什么梦？你知道吗？神对我启示，有一个女的说。男的说，神对我启示你要娶我。这个神一抬出来怎么办啊？还好这个男的呢灵机一动，神对我启示我不娶你。所以这种个别的，这种 private， 这种自己的一厢情愿的想法，请我们不要把它连接到神的启示。如果有神的启示都在这里面，去对照一下跟这个符合吗？信跟不信不能同父一二。神也没有说你如果同父一二的话会怎么样，他只是说没有办法同父一二，告诉你一个定律。然后有人就会这样说，神启示我要去嫁给那个不信的人，然后呢要让他信主。像这样的时候跟这个神的话，那神自己打嘴巴吗？神的话是确实的。所以我有个感动的时候，对一对这本神的启示，你那个是感动光照会的，神的话是活的，他会在某一个时间突然间就让你了。有人这样形容我觉得很好啊，当你在念神的话的时候，你不会全部都好像一下就好像一个叫圣经的一个老师哈，或者是你可以把它，你再怎么学哈，你还是不会说我圣经都通了哈。主要是念圣经的原因是你把它存起来，像早上牧师说的，把它记起来，存档，要用的时候，那个神的光一照，你有个档案在那里，你找得到档案。 啊，那有个人这样形容我很喜欢，他说当你在念圣经的时候，神会按照你的这个心里面的一方面是信心，二来是你愿不愿意接受，他会就像一个手电筒照出去那个光，你知道在黑暗里面小小的哈，我们这个小小的这个灯不大，对不对？我们这个手机上这个灯一点都不大，可是对我作用很大啊，对我作用很大。诶，出来了没？好，诶，好像我如果看不到哈，有时候灯太亮，我这样一照虽然很小，对我来讲就给我一个光在那里，我就看得到了，看清楚了。所以圣经就是这样子，当你前面这一步神说好，我帮你照亮你这一步，你就走这一步。到这里神说亚伯拉罕你离开，神就给他照这一步，你离开就是要离开，然后到哪里去他到，但他就知道说我要离开，他就离开。所以神呢，当你在念圣经的时候，或者你有神的话的时候，你就如果神开了一步帮你照了一步，你就走那一步，安全的，是绝对安全的。但是你不要期待说那个圣经学家才开始来走这一条路。当你在 follow 那个 GPS 的时候，那个导航的时候，你有全部研究到都透，还是有小巷那里有怎么样，他为什么掉我蛋，有研究都透了吗？没有，他讲一句多一句，你做一个动作，是不是？现在导航就是就像很像说神说我引导你，你要去的地方或许是陌生的，你要去的地方你不懂，可是我现在就像一个导航一样，我带着你。亚伯拉罕相信了，亚伯拉罕不想放过这个机会，终于找到他人生里面一直在迷茫的这一位真神，太宝贵了啊！我觉得亚伯拉罕的故事就想到我自己，也想到你们自己。我人生走了17年冤枉路，当然前面那两年是人家搀着我走，我很小，一两岁可能还自己也不会，但是17年的时候，第17年我跟耶稣碰上了，我就开始走亚伯拉罕一条路啊。好，那我们继续下去，下个礼拜，所以那个讲义呢，可以的话就继续带过。